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尤其是我自己，主啊，我真的想着我是个罪人，竟然能够在这个地方传讲你的话，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让我说的话，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真的是，如果我粗言说的不好的话，主啊，真的让人家看见是我自己，我是个罪人，不要让我的罪，我的不完美，遮住了你的荣光，求你帮助我啊，帮助我待会儿讲的话哈、啊，说的讲的课都是你的真理哈、啊，都能够进到我们所有听的人，包括我自己的耳朵里面，那个改变我的生命，也求你保守这个所有的网络不要出任何故障，也求你拦阻仇敌的一切的计谋啊，保守每一个能够想听的都能够上来听课啊，也保守那些上来只是要监督或者搞破坏的人，我也能够因为听见你的话而被你吸引，生命被改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从下周开始哈、啊，是生命季刊的王志军牧师讲罗马书哈、啊。如果他中间他有事儿不能讲，我就会上来讲啊。创世纪。我今天要特别讲一件事哈，2周之前，因为我上一个星期我有事儿哈，我不在。2周之前，黄雅明牧师讲基督徒的团契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忘记那个姊妹问的什么问题哈，我说这个问题好像是说。是说蛮蠢哈、啊，我向大家道歉哈、啊。当时黄雅明牧师，很温柔的说，这样说就不好了哈、啊。我谢谢黄雅明牧师提醒我哈、啊，之后我特别感谢他。黄雅明牧师也认为我应该，再向公开的向大家道歉，这也是我自己很乐意做的哈、啊。每一次当我。因为我的话特多哈，话言多就会反射出我心里面，有时候就会反射出我心里面的这些不讨上帝喜悦的这些三观哈，我不会，当我说的话不合适的时候，我不会只是说哦，我是有口无心，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也就反映出我的这个三观在有些方面的确不正，不符合圣经真理啊。所以呢，我那样说了以后，我检查我自己，我觉得我的确我对很多上帝给我很多恩赐，有时候我就对人缺乏耐心，这是我需要认罪悔改的啊。我希望我能够一下子全改好哈，但是。不敢保证啊，下一次如果我再这样，我还会继续向你们认错。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好，今天我们讲《创世纪》第48课《割礼之约》啊，你们都看着和听着没问题吧？
都很好。
啊，很好哈，谢谢哈，那我们就开始。好，我先来读这段圣经。好，《创世纪》17章。从9到27节哈开始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 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哈，原文这个地方做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们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们家里生的和你们用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解出，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第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来，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身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都一同受了割礼。这一段经文我会从这7个方面来讲啊，就是其实就是把经文都解开，就是这7个方面啊。第一是割礼的意义，第二是割礼与因信称义的关系，第三是割礼施行在哪些人身上，第四不受割礼的下场，第五是割礼与洗礼的对比，以及它与我们现代人的关系，第六撒来改名为撒拉，第七亚伯拉罕采取了什么行动。好，我们来一节一节的看这个圣经哈。我们先来看创世纪17章9到11节割礼的意义哈。第10节他就说，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哈。割礼这个词儿呢，我查这个 Strong 原文词典哈，它是动词，是词根哈，它这个字号是希伯来文4135。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用这个字号把圣经中所有的这同样这个字全部找出来，看它在每个地方是怎么用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看圣经它自己在当时它是什么意思哈。圣经因为它不是几节哈，它是一本书，所以它里面你要是仔细查，其实你会发现它是自己解释自己的哈。所以这个割礼这个词呢，出现了36次哈，这个地方是第一次。你还记得我讲圣经的讲创世纪的时候多次提到哈，圣经中像重要的词儿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读。为啥呢？因为这个地方他会给他下定义，给他下定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他这个割礼呢，我把这36次这个词儿在旧约中出现的36次我全部把它找出来了，全部哈。36次呢，它其中有31次，它都是直接指割礼哈，就是指割礼这个意思哈。另外5次呢，它是指把什么东西给砍成碎片，给割下或者给剿灭哈。因为那31次都是直接指割礼哈，那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咱们就不讲那个哈。咱们主要是看那5次，其实5次是帮忙定义这个割礼是什么意思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5次，就是不直接翻成割礼的，它在经文中是什么意思啊？它全部都出现在诗篇里面哈。我们来看哈，诗篇58篇第7节，他说：“愿箭头 仿佛砍断哈、啊，你看英文翻译的哈、啊，这是和合本它翻译砍断，你看英文翻译的，以及后来我想新译本也会这样哈、啊，他就把其实他的意思是把它砍成碎片哈、啊，它 in pieces。我们砍断翻成中文，你就是把它砍成两截哈、啊，砍成碎片的意思就是它是箭头，你把它砍成若干片哈、啊，就是砍成碎片哈、啊。诗篇九十篇第六节，早晨发芽生长，夜晚割下枯干，就是割下的意思哈、啊。然后在诗篇118篇10到12节，它出现了3次，每一次都是剿灭，就是把它完全杀死的意思哈、啊。这就是割你的意思哈、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啊。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创世纪17章10节啊，十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好，11节说你们都要受割礼，和合本翻成割礼哈、啊，其实原文的意思它跟上面那个割礼用的是不一个词儿，原文的意思旁边写了，他是说你们都要割羊皮。它其实它是你看见没有，它是11节是对第10节的解释，什么是割礼，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割羊皮的意思哈。所以呢它是两个词儿，第前面就是割，后面就是羊皮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割，它跟这个割礼这个词根有一点有相似性哈。我们看它是什么意思啊，割在圣经中出现了5次。五次在约伯记14章2节说出来如花又被割下哈，然后呢约伯记18章16节说他的枝子要被剪出哈，就是用剪刀把它剪下来哈，然后约伯记24章24节哈，就是说又如麦穗被割哈，然后诗篇37篇2节说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哈，所以这个割礼就是拿刀子把一个东西割下来，割成一块块的割下来哈。好，我们再看羊皮哈，羊皮是什么意思啊？羊皮呢，这个Strong 词典的字号是 H6190 哈，6190呢，它就是包皮，就是男人的阴茎外面的那一块皮，叫包皮，也叫羊皮哈，也叫羊皮呢。它在旧约中出现了这个16次啊，这是第一次出现，所以也是很重要哈、啊。第一次出现呢，它的它直译啊，直译就是如果你把原文的那个按照它的字的本意译出来，都叫包皮和羊皮，但是在旧约圣经中多次把它翻译成翻成中文，就把它翻译成污秽或者是被禁止的。啊，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直接跟这个割礼的意义是相关联的哈。好，我们刚才已经讲哈，这个割羊皮就是对11节的割羊皮，就是对第10节的割礼的解释。好，好，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旧约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哈。好，耶利米书4章4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将归耶和华啊，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就是说把你们然后下面说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意义啊，意义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就是说我们中文学文学学文字哈，它有直译和意义哈。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中国有个词叫顺手牵羊，顺手牵羊，如果我直译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家那儿有只羊，我顺手就把那个羊牵走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家里不养羊，其实它的意思是你顺手牵羊是把人家的东西顺手就给混走了，是这个意思，看见没有，把羊直接牵走叫直移，但是他的意思是你偷人家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是每个人家都羊，是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就这就为什么你看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割羊皮在旧约本身他经常他翻译的时候哈，他说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其实直移的意思就是说把你们心里的包皮或者羊皮然后把它割去，你心里面怎么可能有阴茎外面长的那个包皮和羊皮呢，是不是？所以他的意思，他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将我们心中的罪恶，心中的污秽给除掉啊，就这个意思哈。 旧约的时候都是像这样翻译它。为什么呢？上帝真的是非常奇妙。我每一次一看圣经，我简直对上帝佩服的五体投地，对神的话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男人身上有一块皮啊，就是这个羊皮，它底下是藏污纳垢的。啊，藏污纳垢的哈，像我们这种异教背景哈，中国文化是异教背景，我们不讲究这些东西哈，尤其是现代医学发明之前哈，尤其是不懂科学、懂卫生常识的人哈，我是说一个题外话，男人的那个包皮或者羊皮底下是很脏的。所以那个男人，如果你不受割礼的话，你跟你的妻子同房或者跟同房的话，你要记住那个包皮是要扒开洗干净的。很多女人有妇科病，各种各样的妇科病，就是因为她的丈夫太脏了，讲卫生造成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现在的科学数据显明说，犹太妇女她们的宫颈癌等各种各样的妇科病发病率是最低的。为什么？因为她们的男人都割了包皮，所以那个阴茎上面太可能藏污纳垢哈。所以这是题外话了哈，这个跟这个我们的圣经讲的这个神学思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做男人的每一次要把你的包皮剥开，底下的藏污纳垢洗干净，这样你的妻子就会好，少得很多妇科病哈。好，所以看见没有，这个包皮哈，他为什么上帝让他割包皮，就是欲就是代表示人跟上帝建立关系是要除去自己身上的污秽啊，除去是自己身上的污秽肮脏的东西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哈9章25节26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哈。心却未受割礼，你看我们翻成这个中文哈，就是用意义，因为这是本来就是他的上帝要表达的意思哈，但是他的那个话直接的翻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就是肉体上受过割礼，心里面却长着有包皮，就是外面已经受了割礼，显明自己很干净，但是心里面却很肮脏，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心里面包皮还在那个地方，包皮底下还在藏污纳垢啊。26节，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人，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哈，没有受割礼的意思都是他的包皮还在，哈，质疑都是他的包皮还在。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就是他的心里面包皮还在，外面受了割礼，心里还很肮脏、很污秽、还很注重罪孽。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啊，所以从旧约我们都看见啊，割礼旧约割礼并没有，并不能让人真正的得救啊，真的是身体受割礼，这是提醒人，人是很肮脏的，在上帝面前是污秽的，是有罪的啊，你外表身体受了割礼，你的心不一定啊，以色列人心不一定是受了割礼啊，你看圣经旧约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你看，我们把原文的词儿字都放在一起，仔细的研究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割礼心哈，就是把心要受割礼哈，就等于除去心中的污秽、心中的罪恶哈。好，我们继续看《生命记》摩西五经哈，都是前面五本书都是摩西写的哈，《生命记》10章16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啊，心中的污秽除掉，原文哈，它就是说要把你们的心中的包皮给你们割掉，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质疑哈，意义翻成我们中文啊，就是说除掉这个污秽哈。英文的那个 ESV 版本的话，它其实就是质疑，它就是把你心中的包皮给割掉，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如果你们懂英文的，我一直是推荐你们，另外也读几个版本啊，多读几个版本，对照着读，就会帮助你理解哈。好，我们继续看《生命记》30章6节。耶和华神，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质疑的话也是这样，耶和华神必将你心中的包皮给它割掉，就这个意思啊。 好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好，因为这个太多了哈，我就不一一的例举了，你们自己看哈。我跟你们举了很多例子，你们自己看，像以赛亚书52章1节，以西结书44章9节哈，然后还有像这个好像这个耶利米6章10节哈，都是讲同样的意思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约哈，新约就是说他们是怎么讲旧约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割礼的，上帝给他们割礼的这个礼仪哈。使徒行传7章51节，斯蒂凡说，你们这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刚才是说心未受割礼，现在连耳朵都没受割礼，这个耳朵也是指属灵的耳朵，就是说这个心和耳包皮都没割，然后都很肮脏很污秽，拒绝接受上帝啊，抵抗圣灵，就是这个意思哈。好，所以我们看见没有，割礼它只是外在的记号，这是外在的记号哈。在像在罗马书啊2章25节以及7章19节都这样讲哈。我把罗马书2章25到29节读一下哈，说你们若心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由异文和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您不在乎异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乃是从神来的。好，新约的我不再读了，我把这个出处念一下，你们自己学习哈。像使徒行传15章1到11节，还有加拉太书2章3到5节，都是在讲割礼的礼啊。割礼是即使是旧约的割礼啊，虽然是行在只是外在的记号哈，但是它的代表的意义哈，它是代表出去心里面的罪，心里面的污秽哈。像这个哥罗西书2章11节说，你们在他就是耶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赐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也就是说，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我们真正信了耶稣，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是心里受了割礼的人。我们所以真正信耶稣的基督徒是必须离弃罪，离弃罪了以后就等于心受了割礼哈。说到这个地方，我提一下，我发现很多所谓的基督徒认罪，但是不悔改啊，还是自己为老大哈。上帝只是用来，耶稣只是来满足我的欲望的哈。这样的人其实那不是真信耶稣啊。真信耶稣的人是你必须要离弃罪啊，必须要离弃罪啊。如果你不懂的话，请你看我们平台的福音真义公开课系列啊，重新看哈。所以割礼哈，只是外在的记号。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3章3节也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哈。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的心都受了割礼。好，我们再讲第二个哈，割礼与因信称义的关系哈。刚才我们看到，上帝要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在创世纪第17章9到11节，是9到11节。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讲的创世纪的话哈，你们会记得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哈，在创世纪，他是在创世纪15章第6节哈，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当时亚伯兰的年纪不超过85岁哈，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接受割礼做记号，是他因信，发生在他因信称义之后14年。是，所以呢，旧约的割礼是旧约时代，跟上帝在上帝面前守圣约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跟上帝在上帝面前守圣约，你是必须要接受割礼，但是你接受了割礼，不一定你就一定在圣约之内。比方说以实玛利，待会儿我们讲到以实玛利受了割礼，但是他却是在圣约之外，他就有点像我们的洗礼一样的，你是基督徒，你是必须要受，必须要接受洗礼。唯一的一个人不需要接受洗礼，就是那个挂在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如果给那个强盗选择，让他可以下来接受洗礼，我相信他求之不得，马上下来接受洗礼，他是没有办法。其他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还有一丝的可能，你信了耶稣，你是必须要接受洗礼的啊。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就像旧约接受割礼一样的啊，你受了洗等于洗了个澡，没有用，是你必须先信，先因信称义，然后才接受啊。那他是旧约先亚伯拉罕先因信称义，然后才接受啊。他不光是因信称义，他还在，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讲什么呀？上一节课是讲的创世纪17章1到8节，一到八节其实讲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给他大诫命，也就是说全心全信全意爱主我的你的他的神哈，也就是说上帝跟他说他要行在上帝的面前做个完全人哈，这是大诫命。大使命就是说上帝要让他传递这个信息，传递给他的后，影响他周遭的他的后人啊。所以割礼不光是发生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之后，还发生在亚伯拉罕接受上帝大诫命大使命的呼召之后。所以呢，这个受割礼只是亚伯拉罕顺服的标记，顺服上帝，尊上帝为主的标记，接受圣约的标记，看见没有？所以呢，他不是亚伯拉罕得救，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受割礼只是他得救的一个记号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割礼是行在因信称义之后啊，割礼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记号。记号它不是食物本身啊。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你要去故宫啊，你故宫还有2里路呢，那个地方有个牌子只说故宫那个方向，那个牌子是故宫吗？当然不是，它只是一个记号，是表明故宫在那个地方，看见没有？所以记号不是食物本身啊。所以呢受割礼这只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记号，不是他因信称义的本身，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跟洗礼对我们现在的代表的意义差不多啊。所以割礼呢，它是代表罪的脱去，罪的污秽啊，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洗礼它就不太一样了，等一下我们会比较哈。割因信称义了哈，他是必须要离弃罪的污秽，看见没有啊？因信称义必须要离弃罪的污秽啊。像罗马书4章11节说，并且他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好，第三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创世纪17章这个里面哪些人接受了割礼哈。好，我们来读哈，17章12到13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创世纪17章7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是 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但是呢，以实玛利是在圣约之外的。我们看在这个创世纪17:18-20是这样说的啊，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不然的意思就是不行，不啊，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所立的约，夺他后裔永远的约。听这句话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上帝的圣约往下传的时候，只传到亚伯拉罕其中一个儿子，就是以撒，他是按照上帝的应许生的哈，没有给以实玛利，因为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求，上帝说不是他，是立约是跟那个以撒立的哈。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容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所以看见没有，上帝对以实玛利当时的祝福，只是今生今世在地上的祝福，在地上的祝福，不是圣约，不是在永恒里面的祝福啊。好，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哈，哪些人受割礼，是指家里所有的男子啊，家里和家人的男子和买来的奴仆。他买来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他也属于亚伯拉罕的，是吧？住在亚伯拉罕家里哈。进入圣约者不限于亚伯拉罕的血缘的后裔啊，所以我们很感恩哈，我们也成为非血缘的后裔，成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哈。好，所以进入圣约者必须受割礼，但是受割礼者不一定进入圣约。从我们刚才看的哈，像以实玛利是受了割礼，但不能进入圣约哈。所以与上帝立约的人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像亚伯拉罕一样，是因信称义，离弃罪恶，尊上帝为主，侍奉独一上帝的人啊。而且他是男子受割礼，为什么是男子受割礼？因为男子代表全家男女嘛。为什么？因为那个包皮在什么地方？包皮在男人的生殖器上。生殖器上他就直接涉及这个男人的妻子还有他的后代，所以就等于把妻子和后代全部包裹进去了。所以他这个割礼是虽然是执行在男人身上，其实他是以家族的方式全部包含进去了哈。然后你从这个就是说从这割礼的人，就不光是他血缘关系的人，还是进入到他家族，他家里的奴仆跟他住在一起的这些人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地方也包含着是住在亚伯拉罕家里的人。亚伯拉罕是他们在地上的权柄，因为他是他们地上的老板，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在地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上帝又给你在地上有地上的权柄，你做了老板啦，你做了单位的领导啊，做了政治的领导啊，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从这个地方推出来，你是有责任影响你的，在你的权柄之下的所有的人，在信仰上影响他。OK， 所以呢，就是往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影响其他人，但是如果你在地上，上帝给你额外的尊荣，给你额外的恩典，你在地上有能力有权柄的话，上帝给你的责任也大，你是有责任影响你的下属，在信仰上影响你的下属啊。这一点我跟你说实话哈，敌基督，我们的敌人在这个方面做的，我觉得比我们很多基督徒更加殷勤。因为我们发现这地上的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只要他们有一点权力啊，他们会拼命的影响你，跟着他一起奔向地狱啊！他会拼命的掳掠我们的下一代，在意识形态上，在信仰上，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上，他早早的，他在部署，他在有计划、有目的的，在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他们的同谋，跟他们一起奔向地狱。成为跟他们一起抵基督，所以我们做在地上做权柄的人啊，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啊。不管是做父母、做单位领导啊等等，只要你在地上有一点权柄，你下面的人都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在信仰上影响他。好， 很好玩哈，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26、27节的时候，我们讲这个讲这个挪亚的后裔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这一点哈。你看哈，创世纪九章26、27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夫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还记得我当时讲的这一段吗？亚弗后裔因为住在闪的帐篷里而接受了闪的信仰，最后他们接过传递信仰的接力棒。好，我专门在我记得我之前专门讲了一课，这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亚弗的后裔，他们在过去人类历史过去两三千年，他们是怎么接过这个信仰的接力棒哈，向全球传递这个基督信仰的。所以是你看亚弗哈，但是闪的很多的血缘的后裔，像那些阿拉伯人呐、穆斯林呐、等等，因为他们没有对耶稣基督的真的信心，他们却不能进入圣约。而那个住在闪的帐篷里面的亚弗却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哈。所以也就是说，他人住在我们家里哈，我们跟他人有很亲的关系，彼此来往的话，其实很容易影响他人的哈。请你们看《创世纪公开课》第32课，我讲了挪亚对子孙的预言哈。这一点我说到这儿，我们要稍微谈一下这个应用哈。我们中国人哈，我刚才讲的这一段经文、圣经真理，跟我们中国文化其实是很不合的哈。我们中国文化是我们一直认为血浓于水。很多我们辅导群里面的很多人陷入痛苦哈、痛苦不堪，就是因为他们非常高举中国文化，看重血浓于水哈、然后以至于把这个亲情哈、亲情这些看得成了自己的偶像啊，然后希望能够操控自己的亲人，希望他们能够信耶稣，但是亲人不信，所以自己痛苦不堪。我在约翰福音专门讲过一课哈，要超越亲情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你看见没有？他的亲儿子以实玛利还是他的长子，上帝就告诉他他在圣约之外，而亚伯拉罕家里的那些仆人、那些佣人却很多进入圣约。如果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难受的睡不着觉，痛苦的要死要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是痛苦的时候就要借着痛苦检查，为什么我痛苦？我痛苦的，我的思想符合圣经真理吗？上帝给我这样的应许了，是不是？好，特别呢他还讲到哈，这个受割礼是从生下来第八天啊。生下来第八天，然后你要看旧约的话，你看那些动物献祭哈，它也都是第八天哈。比方说像出埃及记22章30节说，你们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于我哈。然后利未记22章27节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作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哈。所以你从这些经文你可以看见哈，出生后第八天开始，在上帝面前就算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啊，独立的个体可以受割礼献给上帝哈。然后呢，特别有趣哈，就是你再看看现代医学，所以这就是什么？圣经它虽然不是一个科学的书籍哈，但是圣经中所描述的所有的东西，你发现。你只要现在是真科学，都是被现在的真科学所支持的哈。我说真科学是什么？现在很多科学界流传的那些东西，这是科学家的世界观，并没有被印证，这是科学家的世界观观点哈。我说的真科学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反反复复的实验验证的哈，验证的结果叫真科学哈。 近代的医学发现啊，发现这个孩子出生以后第八天，他的凝血酶的浓度最高，而且他痛的感觉也很低啊，这就为什么第八天受割礼，他不打止血的，他也很容易自己止血啊。我的其中一个孩子三岁，因为医疗的问题，把他弄去割了包皮，三岁那个时候凝血酶没那么好，结果。过了几个小时那个伤口崩了，然后流血把整个裤子都打湿了，后来又送到医院去，又去治疗哈。但是我到医院里面，后来我教会里面小男孩出生，我都建议他们马上行割礼哈，不是为了宗教的原因，而是从这个卫生上面是有好处的哈。所以呢，我看他们的割了以后就流血流的很少啊，他一般因为他跳进第八天，他不像长蛮大了以后再割哈。再说哈，现在的人基督徒是不需要行割礼，是没有任何宗教的原因，因为我们现在有洗礼了哈，我待会儿会再讲一下这个问题。现在不需要，我说现在我建议我教会的这些小婴孩小男孩受割礼哈，是因为美国的医院小男孩出生的时候，医生都会问爸爸妈妈说你要接受割礼吧，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问我都会建议说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把那个东西收拾干净，他底下很脏的，洗起来挺麻烦的，就是这个哈，就是完全是现在完全是医疗和卫生哈，不是任何宗教的原因。好，我们继续看哈，第四不受割礼的人怎么处理哈。创世纪十七章十四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出，因他背了我的约。好，我们来看一下剪出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哈。好，剪出这个词儿呢，你看我也是查这个 Strong 这个词典哈，原文词典，它是这个字号 H3772， 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砍，拿刀砍。砍的意思哈，就是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被砍掉，就这个意思哈。然后砍掉什么意思呢？是把他杀死呢，还是说把他从这个民中赶出去呢？哈，我们来看哈，这个砍他在圣经中他用过很多次，我们就看一下圣经中其他的这些词在什么环境用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看哈，创世纪九章十一节说，上帝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这个灭绝就是砍的意思，就跟这是一个词儿，也就是说是要杀死的，明白吗？这很吓人的，他不是说把你驱逐出去，而是要把你杀死，这是上帝的命令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你还记得立约吗？就是说他要亚伯兰把那几个动物拿个刀从正中间把它劈开，劈开，立约就是砍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把那个动物从正中间砍开，也就是说这个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出，这个剪出这个词儿用的是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一个词儿，它不是个轻描淡写的词儿，是要把他杀死，而且是砍开杀死的，非常吓人的啊。好，我们继续再看啊，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六节，所急需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就是灭绝，这个灭绝这个词儿也是砍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剪也是砍和剪出的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个词儿真的是非常重哈。好，我们下面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五节，希波拉就是摩西的老婆啊，摩西的老婆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老哈。”这个地方是指割下来哈。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呢，刚才我读的那个出埃及记就是。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再读一下，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看见没有？耶和华遇见摩西，上帝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说服摩西，让他要回去干活，要去埃及地把以色列人给领出来，上帝花了多大，前面 三四章的这个章节都在讲摩西是怎么回事，上帝怎么样引导他，结果在第四章这个地方上帝要杀摩西。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二十五节就说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啊，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摩西这个人上帝预备了他80年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上帝还说服他花了那么长时间让他去做这件事，结果他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给他的儿子行隔离，冒犯上帝，上帝要杀他，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
哦，就坏了
一个人，
得去换一下。哎呦，
请同工把那个声音给他关掉哈。也就是摩西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受割礼，就等于他公然拒绝圣约，冒犯上帝是要被杀死的，只有死路一条。也就是说，任何神的工人、教会领袖，包括摩西在内，都不可能用自己在上帝面前做的圣功来替代自己冒犯上帝的罪。来替代自己不跟当时替代自己不跟儿子行割礼的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的强调说我们基督徒领袖你可能用你在上帝面前做的事儿来替代你来抵消你犯的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我们在事工中经常会发现有些人天天忙教会。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你德高望重啊，大家都尊重你，你回家你的孩子也烦你，你的丈夫或者老婆也烦你，然后你不愿意回家，你在家里不尽责，你可能用你在教会里面做的事儿来抵消你应尽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或者父亲或者母亲的角色的。OK， 是不能用这些抵消的。你看连摩西都这样，而且摩西的他是明知故犯。我为什么说他明知故犯？他知道他的孩子要行割礼，他没跟他行割礼，所以即使上帝要重用他，他不行割礼，上帝也要杀了他。为什么我知道？我说他是明知故犯。为什么上帝要杀他？我不知道当时上帝什么方式要杀他，我不知道哈。等一下，我的 OK， 我不知道上帝什么方式，但是摩西知道，他的老婆知道，为什么？他的老婆当时做了件什么事？马上当场就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啊。也就是说他老婆和摩西都知道他们该跟他们的儿子行割礼，但是他们没有做，是明知故犯。所以他马上认罪悔改，在这儿弥补他以前他疏忽的事，所以上帝就放了他。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不行割礼就等于不顺服，公然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是要杀死你的。 OK， 因为刚才那个词儿我已经跟你们用圣经本身的文这些经文跟你们解释了，那是非常重的词儿，要把它剪住哈。上帝刚才就是要剪住摩西哈，摩西的老婆赶紧跟他的儿子在那行割礼，然后上帝就放了他一马。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再次对比一下割礼和洗礼哈。好，割礼在旧约它是割礼是进入圣约的记号，在新约我们是要接受洗礼哈，洗礼也是进入教会啊，这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奉父子圣灵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成为门徒，门徒第一步就是让他要信而受洗，第二步就是要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然后我就与你同在，这是耶稣的话哈。所以新约是洗礼哈，是公开，记住洗礼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是见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尊耶稣为救主，尊耶稣为生命的主，向世界向魔鬼向上帝宣告我现在属于耶稣基督了哈。好，旧约的时候割礼接受者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及迦卢男子， 入圣第八天，新约接受的洗礼是认罪悔改，心里口里信耶稣为救主，为救主的所有的人啊。好，标记呢，它是有些不一样的。旧约割礼的意思是出去罪的污秽，出去罪的污秽。新约洗礼啊，洗礼就是把人放在水里面，然后把它拉起来，放在水里面就等于说我们跟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把它从水里面拉出来，然后就是等于我们跟耶稣一起活。现在耶稣活在我里面，我不再是我，我的脑我已经死了，耶稣现在活在我里面啊。不管是旧约的割礼还是新约的洗礼，它都是一个顺服的标记，它都是一个顺服的标记啊。所以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是必须要接受洗礼。如果你连这个洗礼都不愿意接受，你说这只是一个形式，是的，这是一个形式，但耶稣都接受这个形式，你算老几？是不是？你不愿意接受洗礼的话，就说明你不顺服嘛。你不顺服，你这一点都不顺服，就说明你根本就不尊耶稣为主，因为是耶稣要求我们受洗的。我已经遇到，时不时就会遇到有人说，哎呀，你看那个强盗，耶稣旁边挂的那个强盗，他都不受洗。我说他是不愿意受洗还是不能受洗，你要分清楚这一点。OK? 啊，他们不管是旧约的割礼还是新约的洗礼，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啊，我们得救都是只能靠因信称义，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哈。好，然后呢，旧约的割礼过渡到新约的洗礼很好玩，中间还有施洗约翰的洗礼，还记得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意思？是悔改的洗，也是出罪的洗，然后是告诉老百姓要相信那来的耶稣基督，看见没有？这就是个过渡哈，过渡。所以呢，旧约的割礼其实它是就像加拉太书上讲的，它是要把我们，让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除掉自己身上的罪孽和污秽的哈，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生命。就像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哈，尼哥底母跟耶稣来问耶稣，耶稣说人必须要重生，必须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才能进神的国哈，靠自己是没有办法除掉自己的污秽。所以旧约的洗礼其实也是把我们指向新约的耶稣，告诉我们，把我们看管在这个律法下面，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脱去罪恶的捆绑哈。我就不读这个新约洗礼的意义哈，你们自己看哈。比方说我这几段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到三节，以及加拉太书二章三到五节，还有罗马书洗礼的意义哈，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哈，还有耶稣受洗哈，耶稣受洗给门徒树立一个榜样啊，像马太福音三章13到15节哈。之所以放在这儿，是因为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一些人，他们强词夺理跟我说耶稣旁边挂的那个强盗也没有受洗啊。我再强调一遍，不管是旧约时代的割礼还是新约时代的洗礼哈，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啊。如果你稍微学一点逻辑，你就应该明白什么叫必要条件，就是必须的，但是它不能让你得救。但是如果你真的得救了，如果真的尊耶稣为主了，你是必须要接受这些的，因为耶稣自己都接受，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啊。好，下面哈，第六，我们讲撒来，上帝把他改名为撒拉啊。创世纪17章15到16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啊。撒来的意思就是我的公主，尊贵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很宝贝她是亚伯拉罕的公主，亚伯拉罕很尊重，很尊贵他哈。撒拉呢，改了名字以后就是公主， 啊，就更加广义一点啊，就是上帝的女儿了啊，就是要就是说以前他只是局限在他跟他的这个公主的名字，只是局限在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在他家族的关系啊，改名字以后就是他成为全人类的祝福，成为一个更加广泛的人类的他人的祝福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上帝为他改名，表明啊，撒拉在上帝面前身份的改变啊，他被允许进入圣约。以前的名字是亚伯拉罕所宝贵，现在的名字是在上帝面前宝贵，成为多国的祝福哈。他是多国之母哈，正好对应上帝说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好，这个地方呢，讲到了亚伯拉罕嬉笑哈，这个我下一堂课哈。如果我下次有机会再讲创世纪，我会特别讲，都是笑啊，原文其实都是一个字儿啊，为什么在这儿翻译成中文翻译成笑啊，它是我们以前讲过，我们解经的原则是已经解经哈，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圣经上他对亚伯拉罕的某些用的词儿跟其他的词儿用的不一样，但是用的是一样，但是翻译的时候有细微的差别，我们就想为什么翻译有细微的差别，翻译者为什么像那样翻译，他其实翻译的时候，他其实也已经有一些解经的原则在里面，是因为整本圣经对亚伯拉罕的评价啊，评价然后放在一起权衡，然后就讲亚伯拉罕伏伏在地喜笑，就是他很开心的笑啊。我刚才说了原文这个笑，在这些地方，后来撒拉笑也都是一样的词。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8:56，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看见没有，这一节圣经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对2000年后来的耶稣到底有多么的清楚了解哈，但是呢他还是了解一些的，从耶稣这句话可以看见他是了解上帝要从他的后代中诞生一个全人类的救世主，所以他欢欢喜喜，他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17:17翻译亚伯拉罕他俯伏在地他笑的时候，就把前面加了一个喜笑，就是很欢乐的在笑，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好，这就是解经的原则，他放在翻译里面哈。好，我们看现在看这个18-20，是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求福啊。刚才我已经读了，我就不再读了哈。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求福，上帝允允了亚伯拉罕的祷告，上帝要祝福以实玛利，但是只是在世上的物质的子孙后代的祝福。是说他的后裔也会很多，他要升12个族长，他要成为大国啊，但是呢没有把他纳入圣约之中。以实玛利是在圣约之外的哈，我上次也给你们讲到，就是说可兰经哈，就是穆斯林的他们的这个经典，他们是把圣经中很多东西他把它颠倒过来。他就是说这个以实玛利啊是什么什么的哈，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8圣经说的很清楚，魔鬼干什么？第一就是造谣撒谎，第二就是杀人哈，所以我们就知道很多宗教他就是不是基督信仰的其他的宗教，他为什么那么有能力？他是因为他背后是有大的邪灵的哈。好，关于以实玛利的应许和兑现哈，请看创世纪45，夏甲怀孕。好，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应用哈，应用就是信心伟人的孩子不一定继承父母的信仰，这个地方就非常明显啊，以实玛利就没有，上帝就明确的告诉亚伯拉罕，他不在圣约之内。圣约之内是以撒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的辅导群哈，我发现普遍的父母他们问我们的问题，他们的注目都在结果， 都在我的孩子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如果我现在付出不出，我在家教育，我做任何事，我的孩子他的结果会是什么样，你就整个的就错了方向，你知道吗？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做上，我上帝是主，上帝是主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他忠心的仆人。上帝在圣经中告诉父母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结果不在我的手中，因为我不是主，我管不了结果，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只要在上帝面前尽心尽力做好我做父母的职责就行了。但是我发现我们的普遍的父母都是这种功利心非常强，这其实就叫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什么？就是你的注目都在结果上面，你想操控结果，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是我们主的意思是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中，在上帝手中，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每分每秒，我在整个过程中，我忠心耿耿做我这个角色，上帝让我尽心尽力做好的那一部分就行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看，如果你想不通，你很难过的时候，你就想想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信心之父，世界上这么多人都成为他的信心的后裔，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但是他自己的亲儿子以实玛利却被撇弃了。你站在他立场想想，难过吗？为什么他能够面对这一切，坦然面对这一切？因为他在上帝面前很顺服，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在上帝面前很顺服啊。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亚伯拉罕，我们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他，他真的是信心之父。我们这一普遍的这个基督徒哈，有一个人哈，辅导群几年前哈，他跟我说上帝一定要救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一定要信耶稣，上帝跟我说了我的儿子一定要信耶稣。我说上帝怎么跟你说的？他什么应许啊？我说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孩子都一定会信耶稣。结果他非常生我的气，说我怎么像这样说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我们太多偶像，其中一个大偶像就是我一定要操控我的下一代，他的结果必须在我的掌控中，上帝必须是我的仆人，他伺候我，我命令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要救我的孩子必须救，他不救那就不行，我就要滚地撒泼，我就要骂人，我就要不信了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你是谁呀？是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只是一个小人物啊？我们在造物主上帝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啊，我们需要尊他为主，完全的顺服他的旨意，我们把结果交在上帝手里。最后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命令以后，亚伯拉罕怎么采取行动哈。从这个创世纪17:22-27哈，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身去了。啊，上帝走了啊，上帝走了以后，亚伯拉罕怎么着？亚伯拉罕真当那日，英文说 that very day。那个意思就是在强调他没有拖延一分钟，马上采取行动，就这个意思。上帝已经走了，你可以拖几天嘛，是不是？那么着急干嘛？是不是？但是他马上采取行动，毫不懈怠，又忠心又良善又勤快。哎呀，你想想这个亚伯拉罕，哎，真的是信心伟人。但就是你看他的细节，他听上帝话的每一个细节做的真的是非常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啊，非常听话。然后他你看，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我刚才还记得我刚才说吗？行割礼，这些人都是年纪很大了哈。亚伯兰受割礼的时候99岁，他是个老头子了，那个时候99岁也是老头子，他不是个年轻人。然后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13岁，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受割礼，都是大人呐、啊，或者是蛮大的孩子了呀，牛血牛了不一定会治得住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都不计后果呀，上帝说的话马上采取行动啊， 也不是说咱们先做一些准备，先割一个人，看看他流多少血，然后再算计算计下一步再怎么分证程序割。没有，上帝说了马上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他不计代价，只要是上帝的命令。为什么是信心之父啊？我实在是太佩服他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他在上帝面前不计较得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在上帝面前非常算计啊，我们生怕上帝亏待我们了。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奉献一点钱，然后我要做个什么事儿，我就马上说那我奉献那点钱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我们就跟上帝就斤斤计较，就算计。你看亚伯拉罕就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计较，没有任何的这个辩论，不跟上帝做任何的纠缠，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是要付代价啊，很痛啊！你看这个创世纪34章，还记得雅各的两个儿子，雅各的儿子们很诡诈，然后他们忽悠着这个事件的人，因为事件的这个有头有面的这个人强奸了他们的姊妹妹妹底拉，然后他们气不过，然后他们想干掉他们，他们就用计干什么？就让他们说你们都行割礼嘛，现在割礼咱们就跟你们混为一团，咱们就可以通婚了。然后呢，新的隔离记住是第三天众人还在疼痛的时候，第三天这些男人们都还没有战斗力啊，然后这两个儿子进去把满城的人都给杀死了。也就是说以前的人他又没有什么医疗条件，他又不是第八天，然后就是在不同的年纪，然后也都是一起全部给割了，然后割了以后大家都躺在那儿难受呢，你又没有战斗力，谁万一出什么事了怎么办？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多大，而且用了两个词儿：正当那日，正当那日，23节和26节都是啊。这就为什么上帝这么喜欢亚伯拉罕，我们真的要向他学习，真的是要又忠心又良善。好了，感谢主，我就超了7分钟。我看看问题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啊。女儿大三在大学不聚会了，之前周日聚一下会也不读圣经，现在谈恋爱了，对方是不信的，我们认为女儿也是不信的，应该是不信的哈。不信的男女婚前圣洁该如何教育？要按照圣经教导吗？如何为他祷告？谢谢小心姊妹哈。首先他不信的，你用圣经教导他是没用的啊，你不能用律法来扣他。不信的人，刚硬的人，圣经说得很清楚，箴言哈，箴言中有一个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哈，就是智慧人听忠告，愚顽人吃恶果哈。所以这个女孩子她谈朋友，你要跟她讲，就是说谈朋友婚前性行为等等会有什么样的恶果，然后跟她讲恶果，同时跟她讲你坚决不为她买单。如果她怀了孩子，他建议他就要生下来，如果他坚决要打胎，你就告诉他打了胎得罪上帝，你自己打了胎有可能你再也生不了孩子了，真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然后还跟他讲性病，同时跟他讲如果这所有的事发生的每一件事他的后果是什么，你要跟他讲清楚，你不会为他承担任何后果。 OK， 可能他必须要吃着后果痛苦不堪的时候，上帝借着这个痛苦他找回来也是说不定的哈。这个 Gordon 问的这个问题哈， 为什么人的约和神的约有时代限制？我知道你才信耶稣哈，所以我先建议你听一下我们其他的公开课，因为很多都讲了。我要在这儿重新跟你讲，要占用很多时间啊。我们这个公开课已经讲了几年了。既然割礼是立约的记号，他为什么伊什玛利不在圣约内，他为什么要收割礼？我刚才已经讲了，上帝要求你可能没听懂，或者你可以，或者刚才没有认真的听哈，你其实回去再听一下哈，上帝要求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以及男性后裔，家里所有用钱买的男性后裔必须受割礼 ，OK， 必须受割礼。但是上帝又说，以实玛利不一定在圣约内。我刚才反复的交代，就是割礼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信耶稣没受洗能得救不？关键是看你为什么没受洗。比方说你今天信了，你还没来得及受洗你就死了，这个不怪你啊。但是如果你信了，然后人家通知你说你应该准备受洗，你说我拒绝受洗，你看见没有？这个关键是看你为什么。好，下面问题啊，如何给在教会长大大学不再相信的子女传福音？很多头脑里的真理看似他都知道，谢谢啊。首先如果你在听我们的公开课以及听我们的访谈节目哈，我访谈过黄雅明牧师和师母哈，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在教会长大的孩子，这还是多年前，真正留下来的只有 85% 不到。那说错了，只有 15% 不到啊， 85% 以上的都离开了，现在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很简单，你把他送到外面的学校，外面学校处心积虑的跟他洗脑，而且都是敌基督的，他一个星期六天，一天八个小时，怎么可能抵挡对付得了？怎么可能？就是说是那么多时间，你在教会的一个星期一两个小时，怎么能抵挡得了那么多的洗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家教育啊。这也是为什么敌基督的势力不许你在家教育，拼命的要把你的孩子掳走，因为他们知道跟你的孩子洗脑是非常有果效的啊。那你说，孩子长大了不信耶稣怎么传福音？不信耶稣怎么传福音？首先你自己哈，要在孩子面前活出见证。我跟你说实话，我也遇到类似的同样的问题啊。我不气馁，我就坚持活出信仰。活出信仰的话，孩子他一定会在生活中遇到困境。他遇到困境的时候，记住不要迅速的从物质上面把他救出来，不要站在旁边安静的观察。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从物质上把他救出来，就像我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成年子女浪子回头那个怎么用来教育成年子女啊？就是如果你在物质上迅速的帮助他走出困境，他更不需要耶稣啊。很多父母没有智慧哈、啊，上帝不，你祷告求上帝救你的孩子，然后上帝就让你的孩子遇到非常大的困境，然后你就祷告求上帝把困境拿走。或者你跳到困境里面帮助你的孩子把他救出来，从物质上就等于你难在你的孩子和上帝之间，你难阻上帝来救你的孩子，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做父母的爱孩子，你真的是要用真理啊，要真的很 tough， 英文那个词叫 tough 哈、啊，我们说翻成中文应该叫什么，就是很坚韧很狠心的爱， 就是当上帝要在你的孩子身上下手的时候，你要忍心站在旁边看着，你不能跳进去拦阻上帝做工啊！我们太多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哈、啊，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但是很多时候孩子必须要受苦，他才能够转弯啊！所以呢，孩子受苦的时候，站在旁边默默的为他祷告，安静的观察，不要跳进去把他救出来，然后。他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痛哈、啊，先是肉体的痛，慢慢的痛到心里面，痛到灵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跟他说，你需要回到耶稣面前。OK， 我再说一下，首先做父母自己要做美好的见证，等待你自己的说话的机会，不要挠刀，因为他是成年人的。如果你挠刀几次，他把耳朵关住了，你以后再就说不进去了哈。抓住说话的机会，要等着上帝来修理你的孩子，他很痛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跳进去拦阻上帝的作为啊。关于少先队呀、入党啊、入团呢，这个我们平台已经讲很多次了，请你在我们平台搜哈。你们很多都是问的这个条条框框守律法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我一直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像我们的信仰是灵啊，是生命的改变，不要守像守律法守教条那样的。关于洗礼哈，是不是要接受一些装备？当然的，就是你的教会有新信徒，你们就要开这个慕道班呐、啊，开慕道班。如果你们没有教材的话，可以用我们的基要基要真理的那一套啊，小磊老师讲的，跟他讲洗礼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明白就受洗，就等于洗个澡，是不是？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我们可以称自己说是神的公主吗？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称自己是神的公主的目的是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想明白这个目的，你就知道你能不能称自己是神的公主。你为什么要称自己神的公主？像撒拉是神的公主，人家任重道远，亚伯拉罕是在上帝面前是信心之父，任重道远，那就意味着你就要替上帝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把你的东西都拿出来关心别人，可以啊，你只要愿意这样做，你就称是上帝的公主哈，没关系啊，关键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哈。你们是他说他们是几年前2018年从三次出来的小组团契，一直跟着生命期刊平台学习哈。你们团契你们有信主的几年的慕道友想受洗，你们团契肯定有团契的领袖啊，是不是团契的团长啊、领袖啊？其实你们就可以实习啊，这是可以的。圣经上说信而受洗啊，信而受洗，你们的婴儿受洗，他没信，你跟他受洗有什么用呢？因为他都不懂。他为什么受洗？你跟他洗了，他以后他以为自己得救了，其实他下地狱呢，你觉得对他有益处吗？ 好，下面问题啊，说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讲动物的魂下地，唐牧师说原文魂是灵，这是什么解释？这个地方的关键不是魂和灵的问题，而是说动物的，即使是动物有那个看着像非物质的那个东西，它也入地，入地什么？它也成为土，它也归还到土里面，它只是有，它表面看着它像有非物质的东西，它也只是归入物质，因为土入地什么？地就是土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动，这其实跟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一章讲的是一回事，这个我在这个创世纪公开课里面专门讲过，人和动物的这个差别里面讲过，就是动物人动物，创世纪第二章讲人分成两部分，非物质的部分和物质的部分，动物只有物质的部分，它即使它那种看着很可爱似乎是有灵性的那些东西，它也只是动物的本能啊。嗯，尤其是现在你更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因为你人你都可以造机器人，人造的机器人都那么高级，你人在上帝面前你是什么？我们实在，我们跟上帝的智能差得太远太远了。人都能造机器人，那动物，那上帝造的机器人就是动物，那么灵巧有什么稀奇呢？是不是？好，我想问一下，孩子在找对象的年纪了，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能试着相处吗？你的孩子是基督徒吗？在教会长大的，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不一定是基督徒。你要先看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基督徒，那当然他就应该找非基督徒了，是不是？如果你的孩子是真基督徒，那他会尊耶稣为主，他就不会找非基督徒。我们要切记哈，我们很多基督徒家长他的孩子去过教会受过洗啊，曾经读过圣经，他就自动的认为他的孩子就是基督徒，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你要观察你的孩子，他真的是有没有这个信心的果子，他尊耶稣为主吗？如果他真的尊耶稣为主，他就一定不会去找非基督徒的 ，OK。如果他不尊耶稣为主，他就是非基督徒，那当然他就应该找非基督徒，是不是？好，这个问题啊，说使徒行传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啊，这个我们以前讲过，显然你是把这个意思理解错了，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当信耶稣你就得救，同样的道理，你的全家都信耶稣，他们也得救，明白这个逻辑吗？就是说，再说一下啊，《使徒行传》这个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他不是说你信耶稣，你的家人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OK， 他的意思是说，你当信主耶稣，你会得救。同样的道理，你的家人信主耶稣，他们也都得救。如果他不信，他当然不得救了，是不是？是这个逻辑，就是你把逻辑读错了。OK，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受洗哈？就是你真的信了耶稣，你认罪悔改，尊耶稣为你的救主，尊耶稣为你生命的主哈，然后你明白受洗的意义，你就可以受洗了哈。一般的，当然你在实体教会，那你要遵守你实体教会的规矩哈，因为每个实体教会不一样，因为他给你受洗的话，有些实体教会他还弄水池子弄，他嫌麻烦，所以他可能一年才洗一次啊，一年才洗一次，然后他规定你要上多长时间的洗礼班哈，你当然就是你要受洗，你就在你的教会看你的教会怎么安排，尽量的早洗啊。我90年信主，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要受洗啊，不知道受洗呢。到91年的时候，那我的丈夫就转学转到我那儿啊。我当时在美国中部一个大学读硕士，那我丈夫就转到我那儿去读博士。他现在美国其他的地方读了一个硕士哈，然后他就比我晚信主差不多一年。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我是中国大陆，那是90年的中国大陆来第一个信耶稣的啊，所以呢，那个带领的人他特高兴，他没告诉我要受洗，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受洗哈。我就参加一个美国人教会，他们领圣餐，我那时候英文很差，那个年代出国的人英文都很差，而且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懂这个信仰，他的术语我也不懂。我看他们领圣餐特别神圣，我就很崇拜。我不懂，我每次他们领圣餐我都领，我都不知道他你没受洗就不能领，我不知道啊。然后呢，过了91年我丈夫来了，然后我丈夫就第一次听到福音也信了。然后呢，那个带领我们那个团契的领袖就比我大那么三四岁哈，他就说到信了耶稣要受洗。他一说受洗，我马上说那我要受洗，怎么才能受洗？我必须要受洗哈。他跟我说你别着急，你等着你的丈夫跟你一起受洗。我问我丈夫你要不要受洗，他说我还没准备好。我说我不要等他，我自己现在就要受洗。然后呢，那个弟兄因为他自己也不能受洗嘛，我们是参加一个美国人教会，我又听不懂，然后呢他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就每个月拜访了那个大的华人教会，就去跟人家说他要受洗，你们能不能跟他上一下课，你知道吗？后来上了课受洗了，我回到我平时在的地方，我以前我说我去美国人教会都是跟着我的教授一起去，然后我就跟我的教授说，哎呀我太激动了，我受洗了。他说你才受洗，那你为什么每次都你圣餐？我说真的不能你圣餐，我都不知道不能你圣餐，谁告诉我了？每次说呀，但是我听不懂啊，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哈。好，下个星期开始，王志军牧师讲罗马书。好，再见。小磊老师，小磊弟兄，
好，我们后面去转播这个24小时的守望祷告啊，大家可以留下来继续的操练祷告。